我想说啊，这个上堂课快末了的阶段，还有就是在休息时间，那同学呢有在这个讨论到关于这个说五戒相关的一个论说，那我就把，因为有些同学上礼拜没有来参与课程，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什么五戒跟什么菩萨戒，有没有？好，菩萨戒。那么五戒呢，它是什么？以它的一个施舍，作为施舍完成之后的一个 behavior， 一个行为完成之后，作为它是否在持戒上有所违犯的论述啊，所以它戒体。那如果说在那个菩萨戒里头呢，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菩萨畏因，凡夫什么畏什么果。那么在菩萨戒里头呢，第一个，如果一个人已经受了菩萨戒之后，他的起心动念如果违反的相关的戒律的时候，菩萨戒里头所提的相关的这个戒相的时候，起心动念行为没有做出来哦，起心动念如果有违犯了，就变成什么，他就有什么犯戒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有些人说，因为这样我起心动念有违反了这个菩萨戒里头的相关的戒条，那我就犯戒了，那每天都要忏悔了怎么办？有没有？好，那上个礼拜这个论述之后，我想说这也是个非常，为什么佛法要什么，要贴近众生的，众生在世间，我们以一个世间的人为做单位好了啊，为我们基本的诉求的对象，所以佛法不离世间。那菩萨戒如果是这样子啊，人会有所什么畏怖嘛，对不对？那我受了菩萨戒之后，我起心动念犯了戒了，我每天要找佛菩萨报道，每天跪伏祈浅，然后说我犯了什么戒，然后自我的发誓自若那个揭露忏悔。好，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之一，但是有没有比较更圆满的方式，让众生无畏怖之心来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戒持，然后来依行产生菩萨的一个菩提种子，菩萨道以后可以康庄而行了。好，那我都想说，我因为墨学的那个圣严法师是墨学的三规五戒亲证师，那我好依稀记得这个，就是这个法师在世的时候呢，曾经数集有这样一个命题哈，一个论述，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到法鼓山，那给那个法鼓佛教的学院法鼓佛教学院的这个校长是释慧明法师，叫释慧明校长，因为他以前跟华梵大学东研所这边多有互动，那大家认识他就说有担任受博考的 oral test 的一个口，就说口考委员回来。好，那么打电话找谁？找这个释慧明校长的助理黄玲莹小姐，请她帮我忙把这一篇的这个就说摄影法师的论述的文章把它这个找出来。哇，因为大家都认识嘛那黄小姐很尽心，就帮我这个爬梳出来我呢，我不晓得今天可以派上用场，但是我都帮他整理好了，了解吗？所以因缘际会。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看多巧，无巧不成书啊，有机会就看一下吧好，那么也可以让一般要学习相关论述的人有个选择的方式了听墨学报告有个好处啦。什么好处？因为墨学还有一点些微的学术专业训练，所以相关的资讯的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人脉的互动关系，这基本上有些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那我是无修无行无证，没有什么德恨我尽量朝解行相应这方面的圆满那佛菩萨要成全。好，这方面看一下这篇文章的论述，美丽万恨菩萨，万恨菩萨这边是指法鼓山的这个相关的行者他的那个弟子我说一个他的示众都受受菩萨戒，为什么？你看有一句话， 你看哦，来，因为读了梵王菩萨戒本，所以不敢贸然受菩萨戒，了解吗？好，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文章多接切。所以啊，今天佛菩萨好像似乎就是要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有没有？大家刚刚谈起那个缘由嘛，是不是？哇，我的事先，所以有先知之明，这个佛菩萨的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感应。好，你看，因为梵王菩萨戒本上讲的就是起心动念，你犯了这个恶念起了，怎么样状况？不要你有没有做，就已经犯了什么？如果说跟这个菩萨戒本里头的相关戒条是违背的，那你就犯戒了，对不对？你忏悔啊，悔过啊，各方面好。但是呢，你看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呢，它有另一种诠释法，对不对？好，就不会了。但是受菩萨戒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好，你看大家都知道受菩萨戒有大功德，但是它的内容呢，可能只知道说起心动念嘛，是不是？那这个默许我帮大家啊做个处理啊，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基本上呢，菩萨这边我现在话就说让大家再知道一下。好，菩萨戒的本质就是使人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啊。那么菩萨戒基本也就是四弘誓愿，所以你说六度万恨有没有？菩萨道是不是成道佛果地？是不是六度万恨？是不是六度万恨里头很重的前提条件，你要先发愿心，叫什么？菩提愿心，叫什么？誓弘什么誓愿？前提条件是充分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好，那四弘誓愿大家听过了，很熟了，那未必全部可以背出来嘛。我念诵一遍：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吗？好，你看藏通别远的，我举个例好了，藏教的阿猴阿罗汉，藏教的佛果地跟通教的佛果地，别教的原教的，我们讲通教的佛果实地佛果地，有没有个概念？对通教哦，我讲通教的实地佛果佛果地，实地佛九地菩萨实地佛，他跟藏通别远的原教的七细位菩萨，他是相类等的，相似等的，了解吗？要这种概念哦。所以你看哦，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说，你看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这不说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你要证到原教的佛果，就近佛果地，破四十二这个身相无明，对不对？好，是这样，身相无明的话，你看要不要很努力很精进？好啊，佛道无上哦，誓愿成，要不要愿心？好，我们用根本大法，第一个要不要精进？要，不懈怠精进，不放逸不调举，会不会说啊我没有信心了？不行，了解吗？有没有跟根本大法相应？有啊，一切的吧，就是要这样做。好，那你看哦，好，再来。但是他讲说我们现在修的现在的人如何，还有依照戒律而言，对不对？他说三句境界是菩萨戒的特色，也是他的总纲，所以你要学的就是吧，三句境界，要了解吗？好，好，那三句境界什么？立戒，上次有讲过嘛。好，那为了给大家复习一下，对不对？好，你看三句戒就什么？第一个立于戒嘛，对不对？好，这相关的戒律。好，第二个呢是善法戒，修一些善法，摄众生，饶益有情，饶益众生，哦，这是基本的原则。好，基本原则。然后呢，我们说大小圣呢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哦，然后有250的，有十众四十八亲的，等等等等。好，十众四十八亲三句戒为大圣戒。好，那么这重要的里头很重要。我们一般要修的话，一般要修的话，我先这个就是圣严法师呢，他在文章里头会讲得很清楚，你看。但是我现在把它先标出来，十众四十八亲戒三句戒等为大圣戒。好，你看这方面有十众三句，那三句是他的什么？哦， 三句呢？好，重点在这边哦。好，菩提心对不对？三句境界乃是菩萨界特色，是菩萨总纲，就我们刚讲的这三条件的涵盖，全部大圣佛法精神。所以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止恶行善。所以你现在要修的，就说第一个什么修呢？有没有个方法？我们先什么？先从十善法，是不是？啊，十善法，这样了解吗？哦，我说我先什么？因为他怕你什么？因什么废死？因噎废食。你不要意思说哦，我噎住了，如鲠在喉，然后又吐不出来，我怕了，了解吗？所以有个方便的前移方便，菩萨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在什么？前移方便，了解吗？好，前移方便。所以我们怎么说？我们从什么十善开始，是我们起修，有没有？止一切恶，修一切善嘛，对不对？那我们说，我先以现阶段的目标为目标。那如果说你多，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说，我们就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我跟墨学跟大家报告的，让大家觉得，哎，真的，如果依照什么菩萨的菩萨戒的相关的戒律的这个戒条来讲，哎，梵王菩萨戒本来讲，哦，几乎没有什么了，不敢贸然，是不是？起心动念都犯戒，然后我几乎是不是？我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有啊，有啊。每天去见佛菩萨，跪在那边，佛菩萨好烦，你怎么，我不要看到你了，你每天都来报告，佛菩萨不会这样说，但什么将心比心，哇，我也很不好意思，是不是？会不会？会嘛。所以要记得一句话，今天义不中伦论圆满之后，对不对？现阶段圆满之后，很重要一句话就说，啊，墨学在强调说，佛法不离时间，对不对？然后你要契入佛法的修行，有它前移方便的方法，哦，当然应心契入嘛，哦，应缘契心，就说这个什么，你的因缘跟你什么相应，对不对？契机应心为要，那契机呢，一个时间点，好，我顺便再讲一下好了。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易经哲学里头，一个什么，这个时之易也，时之要也。它的 timing 时间点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它的方法一合一之方，对不对？重要不重要？也很重要啊，对不对？哦，对不对？十大义在，然后呢，义为什么方法，对不对？合一之方，前一方便之门。所以我们现在讲好，那这样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好，那么四弘誓愿跟三净境界呢，是一受永受，直到什么成佛为止，对不对？好，那这边他要把众生的这个茫茫不安之心给他安定了，要什么安顿？菩萨应诺本业经里头说了，说了菩萨戒有犯不思，有犯不思很重要一件事，很重要。就说如果因为你是凡夫，你是凡夫，你行为犯错，它存在的可能性高不高？都很高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你是凡夫，你起心动念犯错犯戒的机会多不多？更多，是不是？只是我们起心动念犯的恶念起，要把它什么恶念要起了，哎，自己有点什么征兆之初，哎，把它什么让它不起嘛，是不是？有的赶快把它压昧掉嘛，是不是？调伏压昧哦，压昧掉，是这样子。我们说地藏王本经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什么罪啊，都是什么过错啊，罪过啊。你看连什么地不空誓不成佛，那么样亲近众生慈悲众生的地藏菩萨，说阎浮提众生啊，可怜悯者啊，是不是？好，所以基本上凡夫会不会说，因为我怕犯戒，每天要忏悔，然后我就裹足不前，因噎废食，然后不去做了，不行。所以你看菩萨很慈悲，他在鼓励我们呢，在哪里？菩萨应诺本愿经里头讲了，对不对？他说由啊，我把重点弄出来了哈，由而犯者胜无不犯，有犯名菩萨，无犯名外道，是不是？你要行菩萨道，就要经过这什么历练， 经过淬炼，是不是啊？精进。我第一次犯的一定比较多，比较频繁，比较快。我第二次会不会减少了？会吗？如果说我怕哦，我不要了。所以牧学在上个礼拜是个引题，有没有？想不到我本来说啊，这个引题啊，不想以后有没有机会再把它后续啊，对不对？往继续往后看，对不对？那想不到今天音乐，那刚好了。你看黄玲小姐，你看对不对？是慧明校长的助理，好慈悲啊、哦，我们都认识。然后我跟他这个通个电话，他老师我帮你处理，那样多好啊，活不上促成。我想讲，所以如果说我跟大家讲过，如果我受了菩萨戒，来这边啊、哦，一般讲的身坐说法，那我不是单纯的白衣说法哦。不是单纯的白衣说法，像是我去世，四众弟子可以说法吗？是不是？好，在说法的这个当下，就如同法师一般了。哦，好。那如果说我是白衣说法，但是我受了菩萨戒之后，因为在戒律条上，戒律上呢，方外不听白衣说法。哦，听我们白衣说法是犯戒的，了解吗？了解吗？出家众哦，比丘尼，他们有个戒律是不听白衣说法的，听白衣说是犯律的，犯戒律的。你参究些这个律法啊、哦，律宗的相关的这个律典，它是这样子。哦，所以基本上，但是呢。我说佛法不离世间，要跟现代的社会要做一个互动关系。我们说在学术领域的研究所体系里头，有没有很多白衣？有啊，很多啊。而且一般的像这个佛光大学、玄奘大学，那个相关的像华范一样啊，对不对？那还是很多什么？很多法师对不对？去修硕士博士啊，会不会听从白衣说法？还是会啊。所以我们在戒法里头有一个是吧，开什么开车吃饭，是不是？我们说菩萨道在什么全于方便。好，你看佛菩萨很慈悲的啦，对不对？对我很好，很照顾我，对不对？你看，所以我说啊，我啊尽心三宝，尽心三宝。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讲下去啊，以后相关的话啊有时间再说。你看他这边就做个说明了，一旦受了菩萨戒，虽然有犯，还是什么菩萨。为什么呢？没有呢，没有受菩萨戒根本无戒可犯，所以你要什么？要精进的那一种什么，你的路径上你就没有在轨道上运作，了解吗？你没有在轨道上运作。我们刚刚有挑明说，我现在犯了第一次犯，我知道我是凡夫，我会犯错，我自己的起心动念都还没办法知道。我练习说第一什么正念起，其实我们看到自己有念头都很不容易了，是不是？有些人说，我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就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家他说是什么短暂性的什么，还记得吗？发疯，是不是？是不是？当时你什么恶念什么一大堆，你自己拿捏的准吗？有没有感受到？根本不无知，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就是一个什么 target， 一个 aim 啊，一个 destination， 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地，我才在正常的正道上而行，我才可能以后到达什么佛之果地嘛，对不对？好，那么，哦。若是你看这边又给你一个转环空间嘛，有余地嘛，受了菩萨戒犯了戒会忏悔可重受，而且渐渐越来越清净，越来越精进，是不是？重点在这里，对不对？重点在这里，我们会怎么样？会越来越清净，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跟菩萨的跟佛果地会越来距离越来越什么越缩短，了解吗？ 如果我没有这个愿心，我没有担当，没有这种胆识去受持，我有没有可能在菩萨道和尚菩萨道上精进，有一天可能三十二生起解之后，我真的能证得佛果地，有没有这个可能？你没有去去路，怎么结果是 impossible。 但是虽然说我们，你看哦，我们你看，但是人要什么置之死地而什么后生嘛，所以 impossible mission 不可能任务。我们看到影片到处都是什么任务，什么使命必达，了解吗？有没有？好，今天佛陀神事先安排好了，要我来把这个说一说。好啊、哦，好，所以我来说，我来看看，所以对不对？好，第一次犯的错十样，第二次忏悔九样，第三次更用功了六样，那再来呢？哎，人有一种什么习惯成自然嘛。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一开始的设目标好高远好高远，我们要什么逐梦踏实。有梦最好啊，没错，但是要逐梦踏实。所以刚开始我们一些什么十善道，对不对？跟我们的善法十善这个十善道有没有？我们从最简单的人天圣来说，再一步一步哦。好，什么基本上这样。所以你看华严经说戒是无上菩提本，所以你看唯成菩萨众由是菩萨戒而成，什么重点在这里哦。你看，你要我们说我们要解脱，如果说我们讲的声闻圣的阿罗汉果哦，墨学一贯不以说什么他是骄摇败走，不认这样认为，我觉得他是阶段性任务的自我阶段性目标的圆满达成，对，他有直向于涅槃嘛，他个人设定的自我解脱的目标，现阶段任务圆满达成，对不对？时空应成熟，他什么回小向大，入菩萨道分，对不对？行菩萨道，可行不可行？可行啊，对不对？所以我不会用骄牙败种来评判他啊、哦。像说有些人说啊，我现在去念大学，但是呢，我研究所呢，我可能要怎么样？我去社会上做个实务的历练，对不对？我可以做什么？像我们佛教的解行相应，对不对？我是实务跟理论可以什么交融消色，圆融应作，是不是？我可以圆融的交色来互动，那我可能我不是个理论，我可以说实物又可以结合，是不是更入理，对不对？哦，人家是表面的，我不止入木三分，我还到骨子里头去了，是不是？可行不可行？可行。但是呢，阶段性任务要让它圆系，要什么愿心不可美的。你像我们说哦，我研究阿含，大家说哦，我来学习阿含，我来学一部松如论，好，叫你八正道，这个四圣地八正道，然后十二因缘法，我要入解脱之境。最重要一个什么？要不要愿心？要嘛、啊、我要成佛，要不要愿心？要。你所以入菩萨受菩萨戒，虽然有它有层层的考验，但是什么愿心可以不可去，跟他交涉融会，然后什么超越他，会不会？会嘛？哦，这样。哇，今天讲得好舒坦，是吧？好，所以你看，我真的把它做一个这个粗的一个 mark 啊、哦，那看一下，传授的菩萨戒呢，对不对？我们就单纯的以什么四弘誓愿跟三戒为基础，然后再进化我们的身口意十善法为原则嘛。哦，这个法师有说我们要怎么来做？那因为菩萨是敬未来际受持，敬未来际哦，到达正得佛果地，你就是这样哦，对不对？一个启动，有没有起立下来的？没有，了解吗？哦，好，所以受持后不要担心犯戒，对不对？也不要说还没有受戒的准备犯戒，是不是？不要这种心，你这种心就什么？畏怖之心，了解吗？哦，所以你看，哦，圣法是多慈悲呀、啊，是不是？多慈悲啊！为了怕众生这个因缘啊，要让他什么圆满，怕大家裹足不浅， 所以你看多慈悲啊，大悲心起。慈云法师是修观音法门跟莫造禅，所以你到法果山会大悲心起啊。好，所以你看基本上他还鼓励大家，你看这句话才重要。你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很重要。我们儒家思想说道不孤必有什么邻，是不是近月引来，对不对？众志成城，互相来什么来鼓励来成全。你看受戒之后自有多方善言自然助你持戒，对不对？那纵然犯戒呢，你看把我们的心都给它安下去了，纵然犯戒，对不对？好，我本来用蓝色，现在用这个亮丽的红啊。你看纵然说啊犯戒怎么办，好，也不必被什么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那种观念吓倒了。凡夫地位的出发菩提心是婴儿型的菩萨，婴儿是不是东西拿来吃就放在嘴巴，对不对？ infant 哦，就是因为叫 infant， 就是在这个婴儿的阶段，他婴儿型婴儿的阶段嘛，他有什么试嘛 try 试，对不对？你看那种小 baby 啊，在爬行阶段，他最容易上，然后什么随便抓抓放嘴巴，嗯，好吃不好吃不好吃，赶快吐掉，有没有？所以你看，我们要不要试？要，因为什么？你可以试，代表你有一股愿心，有胆识，有成佛的意志，不然你怎么会去受这个戒？有没有道理？所以啊，老师好慈，那个法师慈云法师，墨学老师好慈悲哦。对不对？你看，好，你看，他说不用怕哦，别人会来，大家一起来什么帮忙，是不是护持？还有努力是吧？你要什么？好，你看，七倒八起，九起九倒十起，你看就是什么？礼扑什么？倒下去了，礼扑礼取，对不对？曾国藩，好，讲一下，曾国藩。在这个内墙环视的时候不是打仗吗，对不对？哦，还有他到那个太平天国的时候，有没有？好，那么太平天国那时候啊，就是讲太平天国战乱的时候，钦差派他去围剿。好，他呢打仗的时候初期呢都什么都吃败仗吃败仗。好，那他要上书呈给皇上说，我是一本忠心啊，是不是？但是啊，很多的因缘聚会就没办法来什么克敌，这个制敌克敌机先，是不是？不能拿起什么胜仗，对不对？收复什么？拿出南京好像叫天津吧，是不是？好，他说要上表呈上的时候，他说礼战礼败，他的师爷啊，军师说，师爷说不行不行，大人你不能讲礼战礼败，你要讲什么礼败什么？屡战，因为什么？这是精神，你的愿力。这边是不是讲到这么一回事？对不对？七倒八起，九倒十起情况下还要努力向上，因为你有大愿心。什么叫大愿心？大愿心要做什么？那个是弘誓愿，最终什么成佛嘛，这才重点。所以我们现在五戒菩萨戒只要戒，以戒为师，都是意思什么？都是大护法。什么大护法？成就你成上无上菩提，成就佛果地的大护法，这样了解吗？哦，好，那再来呢啊，罪分的两种。那么我把后面的这个呢跟大家你看一下哈，现那个信罪戒罪啊，这个我们说戒罪呢就是犯了戒才得罪，了解吗？所以我们说五戒，对不对？好，各方面的有些叫实体的行为犯了戒，那么轻者呢忏悔就没关系的，重者呢造性罪受报。所以我们说我们性罪受报，我们说菩萨畏因，有没有啊？还畏果的很多的果报，那牵到义所啊，义所啊就是果报的一个互动关系。好，那现在呢来，法师多慈悲啊，万一我们所以讲的基本法十善法跟十诵戒都没办法圆满的时候怎么办？那么这一点我想是这个持戒的这个 这个阎浮提众生可能比较说，哎，我怎么办，对不对？我没办法耶，我的人力可能没办法哦，把他这个十善法十众戒都把他什么来受这个禀受，来受这个受这个戒律，对不对？好像是我们三皈五戒的时候呢，说啊，你要受几戒，有没有？我说、哦、五戒我可能没办法来禀受，那我怎么办？法师说，法师别说，那三戒可行佛，可是不是上品法师，对不对？啊、哦，这个三宝地那个我还没有到的啊、哦，可行是不是？好，这样好，那法师又开方便了，对不对？好，他说你就先什么按自己的能量嘛，对不对？循步什么渐进。好，我们在阿含解脱道次第里头，我们发现说佛法的修行里头，它有它的渐进的修持，有它次第的哦，对不对？佛菩萨慈悲啊，慈悲，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可以什么仅受一条，也是什么一戒菩萨，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但是一步一步来，人呢、啊、最怕什么？给你方便，你当什么随便？随便叫什么？对，讲得太好了，就是这样。一放逸就懈怠，就不精进了，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讲得太好了？为什么？终于可以把这个默雪前跟大家报告的有没有结合起来？是不是？所以你看，根本大法嘛，对不对？所以居士，你回去好好把《杂阿含》有没有？你可以来研修，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再说好，所以还有个《优婆塞戒经》里头说好。跟大家解释，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就你看佛菩萨，我们在上个礼拜说，我觉得如果可以受五戒，大概又说一二戒代表好像八顶一样，有没有在讨价还价？我觉得也好怪。我曾经在参加一个法会的场合，那有三皈依嘛，对不对？那法师就要问了，他说法师，我没办法受这个比受五戒，那你可以多少？就好像这个在那边有没有互动 bargaining 啊，在英文里头这是交易的 negotiation， 好像在了。这样的一个交涉的状况之中哈，但是你看佛菩萨慈悲啊，他在优婆塞戒经里头就说可行啊，可行啊，如果你受了三皈五戒的时候圆满全部禀受，满分一百分，优婆塞是不是？那如果说啊、嗯，如果说你是没有那么圆满嘛，对不对？有些什么少分，少分多少，多分多少哦，他就照那个来说，有没有？好啊，多分几分几分，好，你就四分五分，然后就满分，对不对？然后这就分嘛，你就好像是阶段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好，所以借由这个机会，大家也知道说啊，原来我们在法会上，原来有些人看到人家在那边讨价还价，哎，不要讲讨价还价，就说他个人的忍耐嘛，对不对？哈，这样说好像怪怪的。那我觉得说，在那个场景这样，觉受会不会很好？不会嘛，哈，我们在旁边哦，对不对？哈，哈。啊，像居士那点头，觉得哎，这好像不是很妥当哈、哦。但是佛菩萨慈悲，你说哎，好，我们现在回归到佛之根本大法，很重要。佛法是众生，身教、言教、经教、经论藏都是什么？第一个先决条件在什么？佛法是什么？我们说，无论开始这个佛法的要义，或是我们读诵经，一定要什么？开宗明义叫什么？如理什么？如法，了解吗？你就说，哎呦，当时我们如果说没有看到这个优婆塞戒经所讲这一段，说，哎，怎么会这样？所以在上个礼拜有个引题，说，哎，这好像其实那个场景也挺感觉是怪怪的，对不对？哈，嗯，你可以受几戒？我就听他问，人家受几戒？我他在想，那评估说，法师，我可以受几戒？了解吗？这种互动关系，我觉得在我们当时一个如果说要有愿心成为佛弟子的那种当下。感受会不会很好？不会，了解吗？这个氛围，哈、哦、好，但是，佛菩萨要替我们凡夫吗？凡夫有没有杂染心？有没有畏怖心？有没有退转心？有啊，都有啊。他对我们是了了分明啊，通达无碍啊。你看，菩萨戒经说啊、哦，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什么样？好。只要把无论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五戒哈，一百分的优婆塞戒都好， 戒重在什么？行持，了解吗？重在行持。你所以我曾听过法师说，现在啊持满分，就是持五戒的这个佛弟子呢，啊、哦，如果说可以把五戒吃到八十分呢、啊，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怎么样？他用个名词，他说几乎啊，都变成现代阿罗汉了。他讲的是，大家笑一笑，哦，大家笑了，你知道吗？代表现在人持戒究竟彻底度跟究竟度够不够？不太够。然后就一句阿弥陀佛，我今天老板要我喝酒，我是开车吃饭，不然我饭碗都没了，对不对？对不对？哦，我然后这个我讲拜佛做都要先过安怎？不懂，我工作没了，我没有色身之养，没有财之良道，我纵有其心，也力有不逮，身有不逮，对不对？开车吃饭，请佛菩萨慈悲，我今天就给他大满贯，是不是？好，我们就这样子。为什么我要讲的是说？佛法不离时间，是不是？好，谁会随着时代因缘？所以以后如果说全是佛典的，你要看很多佛典的论书、论述、论签，或者看看论集，它随着时代的当时的政经文化的转变，做不同的价值观的用诠释。所以道安法师老师他很重要一句话，就说道安法师在佛典的这个易经的这个事业上有很大的贡献哦。以后。哦，你们把那个道安法师相关行义啊、哦、做个了解。道安法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你佛教事业，你的政治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护法护持重要不重要？重要哦。所以我们讲说，梁武帝三次舍身有没有？三次舍身你誓愿有没有？好，但是我对他作为不好，因为后续你知道舍身之后他要回来怎么样？”有人知道吗？我舍身誓愿啊，对不对？皇上陛下回来这个重理朝政吧，对不对？重臣引判，对不对？黎民引颈弃叛啊。好，他怎么样？我把故事，他怎么回来的？了解吗？他怎么回来的？哎，回去都用功。他有故事啊。好，我不回来，除非你们怎么样？好啊。拿钱来是不是？拿钱来好像说来赎我一样，是不是？对，我这个咒尾不好，了解吗？这个咒尾不好，所以我们说，现在虽然说梁王宝忏，那是这个智公和尚有没有跟西皇后之间？智公和尚很慈悲啊，那个他的皇后西皇后吧，我好一个稀有的稀，在一个耳朵旁嘛哈。他跟他在世的时候是这个西皇后对他是不太礼敬的、啊、好好，那么很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说啊，我讲一下人生无常，真的是人生无常。我在前不久八月份吧，小云法师百年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啊、哦，那么我就有些参与。那我曾经在上上礼拜吧，我讲说当时立席的有各山长老，然后高僧大德，还有这个佛学林家都有。然后呢也邀请那个中央研究的院士饶世光教授，饶世光院士来讲专题。那么墨学说饶世光教授曾经在当时呢提出一个论述，他说啊，中国人啊都希望他的开国的这个都他们的那个国君都是圣哲明君，左辅右弼都是什么悬梁宰相，对不对？好，贤相之才。但是啊，好，大家知道吗？啊，一国之君，开国之君呢、啊，大部分都是什么？叫什么？叛徒，不然叫土匪。听得大家是哄堂大笑，你知道吗？方内方外，大家笑成一团。哇，他其实你看，篡位的。叛变的有没有？是不是啊、哦？连那个谁啊，我们讲说一代明君啊、哦，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啊，对不对？也是砍杀的什么不止兄弟阋墙哦，砍的 噼里啪啦的，是不是？是不是？杀戮啊，众生受害啊，是不是？好，你说揭竿起义的刘邦是不是揭竿起义的？是不是？好，对，有个什么什么吴起是不是一类的？有没有农民起义那时候？啊，在就是刘邦他们，是不是？好，那有些是盗匪了，立领好汉是不是揭竿起义嘛？当时就是乱林嘛，对不对？那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当时是变成了四大寇，是不是？也是啊，对不对？好，你看。不是叛徒篡位的杀戮众生的哦，叛徒，然后就什么啊，明成祖一样嘛，是不是？好，然后再来谁啦？就是土匪立领好汉的揭竿起义的，对不对？乱民嘛，是不是？你要求杀圣哲民有没有困难？有，第二代开始就什么以什么儒家名教有没有来涵涌教化，然后清代都是喇嘛有没有啊、哦？对不对？喇嘛教义就是佛教的这种啊，藏传佛教。为他们教化之所重，所以你看，那你说呢？我们那时候啊，大家，我上个礼拜还要谈起这段，哎，好像这个姻缘。但是我前几天看的那个，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就说到华范里头看一下，劳思光教授已经往生了，对不对？他自己一个人居住嘛。那助理送他回去之后还安然的我因为他讲的铿锵有力，那个高龄那个茂迪之龄，就是说身体非常好，精神烁烁，然后这个言语是铿锵有力，然后在言语的这个传说之中，哇啊，无论说他的这个表情原词啊，用字遣词，然后表情的传达都是那样的什么精准，而且让人家起那种会心。那想不到助理送他回去一切安好，那隔天去接他来学校这个上课的时候，发现他什么跌坐在地已经往生了，这样啊，气息没有，送去急救也就说也没办法救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在前几个月吧，我们不是讲到那个虚云大师虚云，有没有虚云到113岁，113岁吧，是不是？他感叹人生无常，了解吗？哦，那个寄送还记得吗？对不对？啊、哦，所以我真的很体会到，哎，所以真的要用心。来来来，我看看这边。所以以后啊，你们把那个就是劳思光教授讲的，中国人都希望他们的当朝历代开国元勋都是圣哲明君，那这个良币宰辅，那一开始开国元勋大部分都是什么叛徒跟什么土匪，对不对？好，我们说啊，虚云老和尚，对不对啊？我这边报告一下啊，大家做个了解啦。他说在十难四十八起这一文字头啊、哦、他要讲到他自己，就说在113岁，他表述自己说，历尽折磨久死而不死，昼夜事变有生而无生，所以他写了一首记啊、哦、他说昼夜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一个高僧啊，一个高僧虚云大师，到113岁的高寿，他还了知世事无常，对不对？所以你看，佛法真的道尽，对不对？一切法之真谛啊。但是呢，我们在现代呢，现代，所以墨雪曾经跟大家报告说，无常很多都是从什么，从灾变的不顺遂啊、哦、负面的感受而来发出出来的无常观。但是无常我们可以不可以从正面积累的现代的生活观来看？可以。所以说山穷水尽什么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不是也是无常？ 是不是？是无常。所以墨学有个小小印心，以后我会推展一种现代的人生佛教，跟现代生活佛法不离世间这个结合。当然我这个是这个什么小局小气啦，就是小局小气的啊，那跟这个就是太虚大都是以前的人生佛教是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我这个是很小局小气的，跟现代生活可以结合啊。好，那我们这个我把它先讲一下好了哈，把这个圆满哈。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有时候说你看还是这样哦，根本精神对不对？我们这边看一下，就是这个好，止恶修善。所以起修就从这边开始修吧开始修那个戒的功德在里面清净。所以刚才呢清净精进。那第一的作用在什么？和乐与无争，和乐与无争。所以当一个人我们慢慢看，就说如果以后你接触到大善之事或有修行的行者，你会发现他什么？第一个，他的我们说法相庄严，他给人是什么清界的摄受力的。那儒家讲的我生挂在嘴边说望之也难，庄严道貌，然后及之也温，清净他是什么如沐春风的。你慢慢慢慢去体会，如果你的修有一定的成绩出来的时候，你感觉说当一个人他如果说当一个人无论在静坐行止之中，你会发现一个修行者如果有基本的一点成绩展现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有几分的什么道气，道气啊，慢慢去体会觉受，有几分的道气。然后呢他跟人在言谈里头呢，他是不会什么不会有论争的，这个是重点，不会有论争。就主题而说，各抒己见而无争，而无争，有共识最好，没有共识也彼此尊重啊。所以他给人感觉是吧？这边你看是一种和谐的 harmony， 非常和谐，而且 peaceful 很祥和的，对不对？所以君子呢，所以我们说古代的君子在设计什么以让而生，是不是在儒家思想里头也有这种啊，对不对？不是一个什么争议的那种氛围的存在。所以慢慢的我们既然有缘相聚，那今天是一部中论论可能现阶段任务完成那个因缘就讲了一个，大家在上个一堂课有讲到五戒的种种念相，那我再讲把它圆满一下哈。所以我现在非常感谢，就是说你看佛菩萨好慈悲，好像一心都准备好了。那我更谢谢那个黄丽英小姐，就是释慧明校长的助理给我这样的协助，好，谢谢他，再次谢谢他。好，送经典上给参考，
我们还可以下个礼拜我们照样照样上，不要把它当成企业典礼
不是啦
其实在一个班级一周开始就同学之间就他的 email 跟电话，这应该有的吧？因为彼此才知道，他说我今天没办法或是我要去不明白的课堂，正常的班级一周要这样。像我们在财中班，然后解封其实不嫌弃我，派任我当他们的班长。我那个班
有假交照片吗？我们有照片，有座次表，有什么人的名字、照片，然后座次表，还有 email， 然后各方面的都，我们一般就是他就是这样哦。然后像你自己的家人一样，也是佛教的如来是弟子嘛，对不对？我们都有照片。他说在三十年来，跟这边开会来，大概只有我们这边。然后大家哇，感情好不得了。这个我们有九个月时间要讲成这个分清净道的禅定论，很简单啊。他把
那个画出来，
对对，他把清净道论的禅定论跟成熟论讲禅定了啊，打合在一起讲。因为成熟论它比较理论。
等一下，等一下，没关系，休息一下，还在休息中。你把它关了是不是？哎，对，休息一下。
那所以他讲九个月啊，那如果说这九个月听过以后啊，那等于是说把这个清净道啊跟我们这个心体就合一了，那是非常精彩的。你如果你观想成熟论的话，因为他们叫孔，叫孔
刚才说十五届最快，
对，
八
个月，九个月。
前面的不会啊，因为你比如说你前面的东西哈，因为他前面的东西就不要吃，比如说他有三个月时间讲
三个月，
如
果是
他这个话他应该定，他会另外找到，应该是另外。
法师讲的很实在嘛，
对啊，
你现在不就可以修到原本80%，就是现在
有什么道理？
我刚刚虽然笑，但是刚才有所改，真的有改，你知道吗？
但是这样子
走，最起码要
做到。
不错了，我
现在讲，
然后第二现场是吧？不
上
去这样的
趋势，加上九个月，加上。
但是他有条件，但是你要真的懂啊，如果看不懂就受
他。所以他会怕，所以他说饭碗的戒力有没有？一看这个饭碗的戒力啊，就不敢去受了，你知道吗？有没有？
对啊，对啊。
对啊，那你要懂啊，所以不懂面，所以他
条件，
所以刚好有条件，所以刚好有这个因素。
所以他是整个
对
四年哦，
我不知道多久。
37个月没有啊，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
对啊。
然后四年的话，12+48，差不多啊，
对，
差不多。
所以他等于是，那他这个到时候如果说是2年后还在开，就一年半后还在开一个新班。
哎，对对对，开新班的话怎么开再说。
那教室怎么弄？
不会，没有问题，他始终都是这样，2年后哈、就新的班啊。
有人这样说，
2年后哈，
他们说现在
习惯
上是还是
好，别这样讲，你已经习惯应酬了。这个道场还没过啊，我就替他的那个路长，
估计
也不错啊。他不是
那在
这个道场嘛，他不是专门，
他说估计还没到个程
度。可是呢，2年后就说很难说啦。
有人这样，
因为他现在哈，
就是
我发现
成
熟道场，
不见得他的条件可以受。
思想很活泼，
不上去你要必须对。比丘尼对生死
这个比丘尼，他呢是那个
才有考
明天
就说啊，我要
明天下午，明天下午啊，他就是等于是英国的一个什么大学的一个新闻系硕士，然后回到国内以后呢，就去中央大学哲学，
不是那么浓，不是
研究所博士
吧？
哎，没读，他是因为是一个比丘尼，那口才
也
是见解，
一定要说，那他就有点
弄。那他跟陈世贤，因为陈世贤一直搞公司啊，他应该提一下，可是呢，他现在呢也开始，
基本上
这个，
基本
上
这个，
对，1-2年后哈，
他
就可以加了，
对
啊，搞不好第二届哈，就造成法师来做，
实际在行
使，因为他不见得有那么多时间。他你一天洗天色半天，你又不要跟半天啊，他半天
我是
不见得洗，
要先
我在我跟那个简老师，
对
简老师说
那是戒，重在行
道是在说，
基本
上什
么？
如果他有
把他，
如果是他，
你要把他前世他，
如果他没有时间，
没有了，
一提到的话也可以。
那个很多名相都是，
因为我昨天跟那个一体的在上课，
而且
我都听到
啊，你是这样，我要细讲，像说刚才最。 罪有什么？他不是说他犯了什么罪，对不对？那其实他
说是说他整个头发
性在内外，有没有？
他在哪里？
他说他不是很好，十二岁哦，
对他自己
有。
你如果留学过就有
错，对不对？他这个是他
叫你的思想活泼，哲学的观念
好，
实际很那个。
就
是、他又是
那等
他，他
等
一下，你说他哲学系的，
他
们讲哲学，因为他
不错了，
你
既然我去菩萨界，菩萨界也不用怕。对不对？霸王经讲了很多人不敢去啊，我知道啊，我看了，我说我上两个头，我不敢去，每天要上。
不要记了哈、
哦，但是你看出陈志贤老师之外，我上次他给你的一个什么
很不错的，可以
一个 announce， 就说一个转换，
但因为讲的一个有
两
个，
你刚才是这样有问题，但是没关系，我们一
告诉陈志贤老师，
但是重点
的话，啊，那
你
了解他心态吗？
哎，就这样，
对不对？如果他没有时间的话，
所以安排很重要，
重点有几个法子出来做。
是不是？我们讲的阿含不懈怠精进，重在实践嘛，这重点啊。对，在实践嘛，最靠解行方完善，对，重在实践，对不对？重在实践，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刚刚讲的，你看这个墨学的这个三座有界清真寺摄影法师。他点就是很慈悲嘛，对不对？一种德目高深嘛。他讲话会不会噼啪啦？哦，讲的跟人家争辩怎么样？会不会？不会。有没有感受？好、哦，所以我们说他是披着袈裟，表里如一，如理如法，德恨大和尚。在台湾，只有他承受起这样的，了解吗？啊、哦，那花莲的。法师他是无形事业，德行也很高，但是跟他的风格不一样，是不是？哈、哦，那是不是？哈、哦，然后华古那个佛光山，我们不评论了，众海禅师不说，哈、哦，对不对？啊、哦，这个我不是安排好的，想不到，准备你看这样来讲，对不对？所以一般说会不会迷惘，会不会怕？会呀、啊，每个人都会呀、啊。所以，先法师开宗明义说，因为《霸王经》影响人家会怕，对不对？会不会？会呀、啊。
前面的条件要足够。
对呀、啊，所以你说五戒先起，修先行持，也可行啊。所以那个法师在三规五戒上，他说，五戒可以80%都是什么？
我的
菩
萨戒应该是33色。
哦，这样的
啊。
啊，这一篇知道吗？
啊、
这一篇发布的很早了、啊。著作里面相关著作里面，这一篇是那个时候，大概这一篇大概有五六年以上，哎，五六年以上。
菩萨戒都会
背
这篇。
哎，对对对，会这一篇非常的早。
而且你没有受五戒，去受菩萨戒有没有问题？他说修戒善，怎么样？
五戒就单独受吗？没有吧？
不是的，我说修戒善，可是问题是这个范围很笼统，什么是善，什么不善？你做善事不见得是善事，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一个基础的话，你就这样想的话会出问题。因为有时候你具体的认为是善的事情，不见得是善嘛，是群体的利益嘛。会还是有问题，还是要从根本的戒开始做起来。
有那个善心
修，因为那个变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判，意识的判断，那跟真正的善就不同。
所以还是有那价值体系的判断。
对，那会有出
所以的善恶。不善不二，非善非二，哈、哦，三。
还是要从一些根本的基础做起，才不会到那个地方，你因为你没有那能力、智慧判断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就变成是别说善就说。
有时候会融入自我的价值取舍。
对，会这样子。还是要从根本，五戒十善
这个才有意义。圣严法师啊，他有两有关戒律有两本啊，主要的著作。第一本主要的著作是《戒律学纲要》。是他早期的，那后来呢？他又编了一本啊，菩萨戒的专门的一个啊。那菩萨戒的那种里头呢，就关于菩萨戒有没有检讨啊，什么样三聚天戒啊什么啊，还有呢很重要，就这一篇也放在里面啊。那个菩萨戒的一个，应该不过名称哈、啊、叫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这两本的话，是他戒律学里面啊主要的两本著作，戒律学纲要非常有名啊，是他早期。在住山的时候啊，留学之前住山的时候啊，那个闭关呢闭了大概3年4年。 轻一点的一个啊戒律戒法，这里面当然对戒律有很多事，因为它是比较早的。那后来针对菩萨戒，因为菩萨戒的问题很大，他针对菩萨戒啊，那提出那个他里面强调的就是三句戒，这里面他菩萨戒是主要讲的这个，因为这个菩萨戒里面很杂啊，这个因为有戒过多啊，那所以说他最主要是要受这三个啊，能受得住啊，那个里面他的这一篇啊。
因缘呢，刚好这个因缘，
对
呀、啊，因缘。
像最近那个不是有个什么喇嘛被一个什么骗吗？
骗的，还有一个女生。
对啊，那个根本就不是菩提心的，你知道吗？
哦，过失是怎么样？
被一个骗女骗
的，那个就是智慧没有，智慧不够，
所以他受了菩萨戒就有问题，你知道吗？
哎，他智慧不够，他是信徒啊，
他根本他
不是信徒，他是那个女人，
是一个骗子去骗他，
电话跟他就是他们。乱枪打鸟的，然后就跟他讲说，哦，他什么被迫邪淫啊，然后卖就是
骗钱啊，
然后他就
负债，
求他负债。
他这个喇嘛是出于一种大悲心啊，他没有跟他说，他没有破戒，他没有
破戒，
他只是被骗而已。
那不是大悲心，那个是那不叫大悲心，
他是被骗而已。
大悲心
缺少用
智，大悲心是我苦
悲智专欲，
那不是大悲心。大悲心说我了解众生的生死轮回根本，我产生的这种悲心才叫大悲心。但是他那种是那种什么世俗的那种悲心，那不是大悲心的，那等于说世俗的怜悯心呢。
他因为我们
他去警察局去报案，
有的时候
他去帮他警察局报案，
因为记者讲的东西啊、哦、我们参考就好了，因为记者讲的东西啊、哦、添油加醋的哈、哦、那基本上如果他没有骗人、哦、他没有去骗别人的钱被骗的话，我们都情有可原，
一定的，
因为他基于还是基于助人嘛，帮助别人，纵然这种帮助别人，让人家觉得有点无私哈，那也是因为众生哈、哦、那种，
而且他居然把钱汇给他，那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他的钱是大众的钱
嘛，可是他出这个东西他帮助别人没有什么，
对不对？这个钱这种钱不能去帮助那种，那是很严重的错误，这样等于是牵损持刀常住的，自己就犯这个错误了，去帮助一个人。好了，我们继续。
好。
好，你来上课。好，不好意思。
好，我们阿弥陀佛以及圣号，开始我们第三堂的课程。刚刚第二堂因为讲的时间很久，所以呢，我休息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属于这个五戒到菩萨戒的种种的论说啊，所以活菩萨慈悲给我们这个一篇圣严法师的这个论述啊，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菩萨戒呢可以依什么十善还有什么三聚戒有没有来做一个这个契入之阶。那么十善呢，我这边呢就是给大家也有说哈，勾起大家的记忆啦，就说啊，你看啊，这个可以知道嘛哈，可以知道就是身口意上面的十种善行为，那有包括什么这个杀盗淫妄养舌，对不对？还有恶口恶语啊，绮欲，然后贪欲的贪爱贪取，然后还有嗔恚邪见邪执，这方叫十善。那如果是恶呢，就是相对观啊，这样子。然后十二呢，就是贪嗔痴三不善根，对不对？开始吧，加行现起，对不对？好，这样的一来，所以这样来看一下。好，十二之中呢，以杀生及邪见为最重。那我们在起修的阶段，就要先避哪几项？先避这个嘛。所以有没有方法？有啊，有方法。那个是，所以我们说，以前在那个就是 我们在以前一个管理学上叫 flexible working time， 一个弹性工作时间的状况之下，我们会考虑到什么？它的什么轻重缓急之后，还有什么时间的什么先后的重要次序一个处理。哦，在我们的时间管理的 time management 这方面的这个处理上，那在我们修行上一样有什么有次第嘛，是不是？所以我把它重要的就说你们以后可以参酌于修行的方法跟它的次第的顺序的啊，十二之中以杀生及邪见为最重，那你要开始必要避什么这两项，这样了解吗？所以回应到刚刚讲的菩萨戒里头，是不是有它的修行的一个拿捏的七度法要，对不对？重点嘛，重点先来出，而不是什么前面观之，我先拿捏重点啊，拿捏重点啊，拿捏重点，然后三二八的人天三圣佛果，那我就不再说了啊，不再说了。好，所以在整个状况之中呢，刚刚这个这个是相关同学在说圣严法师论述里头，我们刚刚有讲一个《梵王记》这本，所以我们会有什么对受持菩萨戒我畏怖之心。但是呢，他讲的论述有没有圣严法师的很重要一本论述《戒律学纲要》有没有？哎，众生就畏怖什么之心就慢慢淡然了，就会接受什么菩萨戒。所以如果说因为要更了解菩萨戒的话，那可以去这个拜读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啊，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时候是说，以后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无论是当然解行相应，如果相关的论述，你要去先看他的什么参考书目，啊，参考书目，参考书目是他成就这篇学术论述很重要的，还有里头论述的一个 summary， 他摘要或者说他的序言是很重要的部分啊，开宗明义的，那你去慢慢去接触，所以解行相应的话，修行的行门要才能相应嘛，是不是？但是你信解的这个读诵经典或记录这个学理的接触需不需要？一样，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啊，有它的这个必要性，所以这两个解行现在是充分必要条件啊，不可偏颇也不可别离，必须什么圆融交涉啊。好，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持戒，所以戒呢以戒为师，重在什么行持。所以阿含到一部中论论，我们发现他无论讲一个论说到一个程度，后面一定教你解行的方法啊，就说你行持的方法，你修持解脱的要道。好，所以阿含道部派根本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在哪里？重在实践，了解吗？重在实践。你说我精进不懈怠，我就是要实践嘛，实践我有退转心，对不对？有懈怠之心，我才要说你不能懈怠哦，要精进哦，才这样提醒嘛，就是吧？耳提面命，对不对？耳提面命，那再三提醒啊，就是要跪在什么实践。好，那我们说根本佛教从声闻圣到菩萨圣的六度万行，还是要什么？要不要精进？要。精进的前提在你要有什么？我们一般说啊，你要学佛要先发什么心？菩提心。所以我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先有愿心，是不是？我发菩提心就我种下一颗什么菩提种子，那我因缘成熟，因缘际会给它萌发，是不是？好，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个同学也是学佛的同学啊，他说他有一个小小的心，他有个外甥，他的 nephew 好像是 ABC 吧，哦，就是在美国，那他想亲近佛法，但是没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论点，他说那要我能不能帮点忙。好，那他说他要相关的这个就 bilingual 的，有没有双语的啊，哦，好，那我就慢慢帮他找，因为有些这个在我们研究体系里有个学术语言就是梵文、巴利文还有佛教英文各方面经典语言，学术语言就是包含这方面。在佛教英文里头，它有些是标准的标准用语，那有些呢，所以我们坊间如果说你去找寻这个 bilingual 的一个版本的时候，选的话，他说你要注意说 它是标准用语还是个人解析的啊、哦？这很重要啊、哦。好，那因为你要跟人家做互动 communication 的时候，你要用标准用语啊，对不对？才不会有偏颇掉哈、哦。好，那么我就帮他找了之后，哦，他很客气，他说，因为这个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经典结缘是 free charge 的，对不对？免费的嘛，对不对？那其他的未必啊，是不是？好，我这样讲啊、哦，不要讲说哪个机构。那我帮他把这件事圆满之后交给他，他说要不要？他知道说这个哦，他是要 charge 的，对不对？哈、哦，我跟他讲说，因为你有个愿心，那相关的佛典都不说了啊。他我说因为你有个愿心，对不对？你有个愿心要为你的 nephew 为你的外孙种下菩提种子，那我只是个帮衬，对，我给他培培土，浇浇水，了解吗？我只是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菩萨道的实践在什么成就他人，了解吗？我这么一讲，他我会不会说啊，那你要多少钱？我说要放下，是不是？所以以后像说我认识一个方外的法师，方外就是法师，他的才情在绘画佛教艺术，他画了一个我们一般经典很虔诚庄严佛典，就是说这个经典嘛，经典是法舍利，如佛之亲临的法舍利，那很虔诚供养的时候会有个盖经，对不对？有个盖经，那盖经呢，他画了一朵这个出污泥啊，出污泥是这个莲花，对不对？好，就啊好，那考考各位，分头力有没有？有没有分头力？有没有这个概念？知道吗？它什么？莲花，它什么色？把这个话记下来，可以查。莲花很多色彩哈、哦，那分头力什么意思？哈、哦，是不是？好，那他画了之后。盖经，然后我刚好有佛经，上课堂时候拿来给他盖着，对吧？哇，相关的这个同修之间都很好赞叹，因为他的笔锋，还有他的那种整个莲花的那种像，对不对？出污泥之像，庄严剔透，对不对？然后污泥不染的出杂染的啊，呈现的非常的庄严美好。我知道他，我说我知道你现在的一个愿心。你个人的施舍作为是以想以佛教艺术来亲近众生，弘扬佛法很多法门啊，是不是？好，那我说你最大的这一世的最大的愿在哪里？想刻一个画展，那以后借这个笔锋画处呢，画笔来度脱众生。他说对，所以我跟他讲说，我会帮忙你，我会圆满他。是不是？所以我会帮这位法师开个画展，满他的愿，而且他的确有那个水准。那我说你开始筹备吧，你最少要画150幅的画作，挑选50幅，五十吗？做150幅的画作，挑选50幅出来参展。所以慢慢的说，菩萨道的作为在成就他人，那不要以自己的私利私心，所以。以前有讲过说，胡适先生讲的说，为学当如金字塔，要其宽广，要其高，对不对？宽广就说你要什么海纳百川呐、啊，有容乃大之外，你先接触经典，但是要什么契机印心为最，你要个折法了，但是你的视野格局要不要宽广？这是你行修的道恨之所在。你在行此上跟众生结缘，在行此上你的格局视野要宽广，你跟人家互动才会什么和谐无争，对不对？要不要呼应菩萨戒？有没有和谐无争？如果说你躲把自己的私欲私利自我的立场，连那个声闻圣的无我都没办法慢慢去接纳的话，那跟人你要采取一个跟人的互动，要采取一个和谐无争，有没有困难？有很大困难。 那你说墨学没有犯很大的错？有啊，我是凡夫。我跟大家报告，我一个无修无行无恨的人，我是一个凡夫，非常的浅薄，荒疏浅陋。我会犯错，我犯了好多错，但是我知道什么？救国不二，心殃什么不起？我犯了好大的错，你知道吗？我会用文字言说，或掌握当时的时空因缘，我曾经去勘验方外法师的修行道行。你看这个错多大不大？我去勘验哦，用文字或是一个时空因缘的当时的环境、时空因缘，去勘验一个法师的修行道行，对不对？但是呢，当时我觉得说，哎，我们的接受并没有偏差太久，但是这是错误的，这不是正知见，我本身的出发点就错了，了解吗？若真修道人不问世间什么过，而且呢，很重要的，净空法师提醒过说，当你依止某个教习的时候，你不能用凡夫之见去评鉴一个教习的德行，了解吗？或他修行到哪边，他足堪为你师的时候，就是代表他什么？他就不在某一个法要上足引导你更上层楼，更气路。所以你看我呢，有没有忏悔？有啊，觉得这样不对呀、啊，这样不对，对不对？这样不对。但是呢，人有一股什么？所以在那个我们周公有没有？周公的话，你看他精进吗？我们来讲精进好了。然后要什么格局大？周公说，对不对？我一目三悟法，啊、哦，我去沐浴的时候洗头发，哇，洗了三次都没有圆满，为什么？有人来找我，对不对？那我吃饭的时候呢，我一饭三吐哺，我吃了饭都还没嚼下，这些秽言之间，赶快吐出来，为什么？又有人来找我了，我要什么？我不能怠慢。为什么呢？我赶快起来，起以待事。我赶快起来接待那些贤人之事。为什么？唯恐是天下之贤人，对不对？好，这种在头发上有没有精进？有没有懈怠？没有。而且格局大不大？对不对？格局大不大？那么虚佛人，最起码人间事要不要这样作为？我在墨学在讲论课程之中，有时候会引到儒家跟道家的学说，因为本身在东方人思想研究所就是啊，儒佛谈不上会通了，我用儒佛交涉，它会融入道家的相关思想啊、哦，所以我想说人间四法都是可通可取之处啊，所以积极入红尘处理世间，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这样讲述过来，所以重在实现，对不对？你看我有没有犯错？有，但是要不要忏悔？要，对不对？忏悔，是不是？好，对不对？那个人修行，我们说佛教的修行表现在哪里？行住坐卧二六十中，对不对？那我举个例好了，假设说你接触一个法师，他在一个场合里头呢，刚好有很多事要做，那你去了。这个法师也是还没有入解脱之道，对不对？啊、哦，他还是有杂染的嘛，对不对？会不会有他的脾气？会嘛？如果说你刚好在时空因缘这个氛围里头，那你说怎么样怎么样的跟他互动？哦，他如果可以和谐无争的，脸不黄气不喘的，很从容不迫的来跟你互动，那当然最好啦。但如果说他没办法，哦，因为他外物烦恼太多，他没办法。安心沉淀来处理，那你不能用这个作为来评鉴他的道行，了解吗？也不能单单你去评判别人，这就是什么？你的出发点动机就有什么值得商榷，就有问题了啊、哦！所以基本上很重要啊、哦。所以啊，我曾经也犯了很多的错啊，但是救国不二，心殃不起嘛，这是基本的哈、哦。好，所以基本上这样子。那我们来讲一下哦，我们讲说水免， 啊，我们随免。他什么？潜伏的种子。所以潜伏潜伏的种子，他必须怎么样？他有相关的因缘作哦，因缘，然后他才什么起现行之状。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呢，我们讲说随眠非心，所有解释过了，他不是什么，他不是心王，更不是心所。所以我们在大众部里头，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随眠论说？因为大众部主张什么？心不相应行，不起作用了，对不对？相应是不是要有个心起作用，才有个还有外缘的人所缘境，有没有境才有事嘛？才有心所，对不对？好，心是这样互动，就说你根本要有个管道把两方面拉起来，然后有交集就产生一些重变化出来，精神的作用，对不对？好，那么大众方主张说他心不相应行，没有起作用的，没有起作用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无有所言，我没有去什么攀岩附会的，对不对？没有跟他起作用的，没有起什么劲的，没有什么事的。好，所以他说他才有这个论点啊。所以你先要了解说他这边的随眠夫心非心手法是讲哪个部的，了解吗？清楚吗？大众部，往后还要讲大众部的末流的他的那个末中往后分裂出来的，那他们跟大众部的思维原 original 原汁原味的大众部的思维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义不中论论你就要把部派每一派每一派了解清楚，他每个阶段每个阶段清楚。好，那大众部你会提到受一切有部，受一切有部里头的好，他的有部里头他讲过他主张什么心相应行的啊、哦？好，心相应行就变成随眠，有没有心？有心。随眠有没有新手法？有没有？有，是不是？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你看，你看，所以这样一来，所以我们把很多，好、哦，所以后面他就给你什么？给你一个论证了，一无所言，因为我不会有心，不会有人所言的境，对不对？人所就是我的原始出处嘛。那我有个对象，我中间有作用，精神起作用了，对不对？是不是？好，起作用了，好，我去跟他什么做交集互动，好。所以因为他没有，所以就没有所言了，这就没了。那随眠异产，哇！我就说，那随眠，我这个烦恼，那产也是烦恼啊，但是我这个烦恼跟这个烦恼不一样。我们现在来看产是怎么一回事。都是烦恼啊，对不对？那我这个烦恼跟那个烦恼不一样，对不对？好，好，随便讲过了啊、哦。那禅也是烦恼啊，那随便也是烦恼，是不是有烦恼？对不对？好，我标下来给大家看啊，最清楚了。红色的，红色的，对不对？好，是不是？红色的，好，来，红色的，一样不一样？一样嘛，都烦恼啊。好，那这边为什么说随便异彩？不一样不一样，我就是盖不赶快，是不是？为什么？对不对？好啊。那如果说你的佛学的底蕴还有很大的可受空间的话，可能会被他迷惑了，哎，怎么换？怎么办？像我们在讲阿含道的时候，阿含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前后的没有次序，前世的次序顺序前后没有搞清楚的时候？有时候他是要从后面来呼应前面的，对不对？你单从前面来引导到后面，哎，讲不通，理路不通，对不对？从后面倒过来讲，哎，竟然通达，了然通达，所以要技巧。好，那佛学的基本素养啊，把它做个提升。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这个禅呢，让人什么不舒服嘛？好、哦，你既然勾勾顶，是不是？哦，让人家不舒服，绑缚之相嘛。把板住啊， 纠缠不已，是不是舒服吗？不舒服。你看哦，睡眠呢在里头的，缠是在有没有外向？你不要缠着我嘛。他说你的心不会缠着我，不是，不要缠着我，是这个人在你旁边什么不离开嘛？有没有如影随形嘛？好，勾勾顶啊，你不要缠着我，一定要离开。是，这是我们用现，我们用生活来了解佛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以后如果说你对一个名相、对一个义理不了解，你用生活来想，对，你不要缠着我，你不要勾勾顶嘛，纠缠着我，一定是外向比较多，对不对？绑缚有没有可能内心绑缚？有没有画地为牢、画地视线？了解吗？这是什么？心意识作用比较多，了解吗？是不是？了解吗？画地为牢、画地之限，这时候你没有突破自己，心意识绑住，了解吗？绑缚，要用生活，佛法不离世间啊、哦。好，所以你看禅的话就说什么？哈，禅行人哦，你要什么？看到都，又能禅心，好，绑缚，但是以外向为主啊、哦。好，你说绑缚能妨碍什么？修善嘛。烦恼，但是这是个比较具象的，哦，那随眠呢？随眠什么？潜在的，潜在的，潜在的，哦，你看这边我有把它标出来，有没有？有没有区分？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金部是部派佛教的，有没有？他说烦恼之种子，潜在的哦，叫什么？随眠，有没有？然后呢，出来的有没有？现象外在的叫什么？禅，这样了解吗？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无论以后在什么场合，我们再结善缘，很重要的一件事，要有点了知。我这一再强调，佛法不离世间法。当你在佛法的隐秘富裕的深意没办法来契入门径的时候，你把用现人的生活来跟他做结合，啊、哦，跟他做结合，好。还有慢慢去爬书，然后一些名相里头的全释相那么多哦，要有那种什么选择能力哦，哪些是来跟我们做呼应的。好，所以你看这边重要在哪里？烦恼种子潜伏的叫随眠，其现行的，现行叫什么？作用，它有作为了，它有安利施设了，已经有作为了，有它的作用了，叫起现行。起现行要不要的因缘和的条件来配套？要不要？要，因为佛教讲缘什么什么法？缘起法，在大众部的缘起延伸有没有一样？你去查名相，缘起又叫缘生，但是大众部的缘起跟缘生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我讲过了，有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所以啊，义不中容论有没有难度？有。啊、哦，有难度。那、啊、有没有法位？有没有？有啊、哦，有没有法位？以后无论读诵经典，卡住了 ，bottleneck 遇到瓶颈了 ，meet the bottleneck 遇到瓶颈了，塞不过去了，怎么办？把心什么 calm down， 把你的心沉淀安稳下来，用什么来跟他接触？跟佛接触。我说佛世尊在解脱即灭，他什么二六十中行住坐卧。都是什么修行吗？对不对？所以跟生活有没有结合？有。所以以后遇到了一些 bottleneck 瓶颈，我这个没办法欺入隐秘富裕，佛菩萨的法义被个碗盖住了，我要钻啊钻，我要什么？哎，要什么？用生活。它是碗嘛，我吃饭把它翻开，轻而易举啊。我要吃饭，一个碗趴在那边，我把它翻开。你不要说我要拿什么砖什么砖，不是，你要用生活，有没有？用生活来想，佛法不离世间法，要记得这个重要的法义在啊、哦。然后 有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学佛，除了愿心，要什么弃入实践实修实行。所以我们说在儒家经典里头说，不要什么徒站在什么庙堂之外，徒叹宗庙之美，你要什么登堂入室，你要明心自问是不是如来是弟子啊？如来是，回去查查如来是什么意思啊？如来是，你要真正的说明心自问，好，然后很努力去做，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学佛，第一个，给众生方便之外，不造成人家的困扰，造成人家不方便，哦。很多状况你觉得说越来越安顿，心里越来越安定，那你的相会不会改？会，相由心生。你的习性会不会有所提升？对不对？一些这个牵牛习性会不会往好的方向来走？会呀，会。以后看到人的不圆满处，不要视他为缺点，代表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他的可受性还非常的宽广。哦，慢慢的用这种心去跟众生结缘，你在跟众生互动或自我调试过程里头，你才发现和谐无争。好，那因为呢，就是我们义不中人论呢，我先跟大家报告，只是个开个引题啦，那让大家知道说阿含的修持，这个读诵精进修行，跟这个义不中人论，它有它的根本大法。然后呢，基本上有他的这个一个法要的传承，只是在各个部派里头有他基本立场的差异性，但是佛教的根本大义的精髓是不违背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把进来有爬士看一下，有八禅啊。那八禅就是像说，你看这边所谓的八禅，跟我们在阿含解脱道次第里头所讲的有没有？是不是又出现一次？是不是？要不要无惭无愧？是不是？所以他要什么？要有惭愧之心，对不对？要惭愧之心。然后呢，我们现在啊，现在有很多人哦，要注意一件事，令坚令。很多人说，如果你刚好在佛法的修持上有几分的成绩，那有些人要来请教你，尤其在法门的修持法要上，第一个很重要的格局要放大。不要令法，了解吗？懂得要去成就别人，不要说啊，我这个参了好久，对不对？这个味道啊，法味才参出来，我怎么可以这样平白付出奉送？凡夫之心会不会？会，是不是？我这一套的读诵的要义经典，他用个碗盖得紧紧的，密不透风，我费了千辛百苦啊，才把它参悟出一点意境来，对不对？你现在又要什么不劳而获？不是的，人家格局是也要什么放大，了解吗？所以不要什么令法，了解吗？很重要哦。好，哦，重要不重要？重要，而且要深信因果啊，哦。所以啊，有些要记得最后一句话说：菩萨道在怎么样成就他人。但是你要成就他人之前，也要先什么？自我要不要先圆满一些啊？要不要？要啊，是不是？要不要自我圆满一些？要啊。所以我们说自利利他，这个自利的出发点有没有过错？没有，因为要更圆满圆融的去成就他人，对不对？如果说你是半斤八两半瓶水，那一种不是非正见，然后视为自己正见。刚才居士所讲的，我们可能各我的价值的自我价值观的判断标准嘛，去诠释一件事情，可能就不是在正道正知见上的这轨道上运作，对不对？但是以我的非正见，我们姑且不要说它是邪见，好不好？以我的不正见，不正见视为正见之见，去评鉴别人的相关的论述，那这样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所以我们很重要，不离本宗，如理如法，格局要大，自利利他，对不对？菩萨道恨，对不对？好，然后以后啊，我接触了阿含跟义部部派之后，我们以后 不要讲小圣大圣，我要讲声闻圣、菩萨圣，好不好？这样可能好一点，好圆满嘛，对不对？既然心佛众生上差别，对不对？啊，声闻也是好事啊，不容易耶。你看四相四果，容不容易？不容易耶，对不对？虚头环见火，对不对？啊，狮头喊呢、啊？还有几分文明还要破掉哎，对不对？除了见火之外，阿拉喊呢很重要，对不对？爱不重不做娑婆啊，对不对？男女的情欲之重，是不是？那阿拉喊，你男女的情欲之重没破掉，你要成为阿拉喊呢、啊？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四相四果，你看次第就好难了。所以回去有空把天台四教拿出来那个列表看一下，对不对？不用怕，不用怕。所以人家说八百里见方，一方俱死，对不对？每三年由天理与天经，很似乎没有什么，没有 fiber， 就是没有那么纤维的，好了 smoothlyMost surfacely 就是好最维系的最温润的，给它擦拭，擦到什么？擦到什么？灰什么？灰飞烟灭，这个都没有了，你才正果。但要不要怕？不用怕，为什么？大愿心。如果证得佛果地那么容易。那他就不是佛果地了，对不对？那么容易。好，那现在呢，老菩萨有一次讲灰生妹子，那我在墨学的课堂中有跟老菩萨做过诠释，我跟他说自己以后查一下，我帮他查起来灰生妹子有没有，我当时跟他解释的属于阿罗汉的相关的是没错，那我特别把他爬出来，老菩萨你看一下，这是特别为你把他查出了、哦、你以后要知道好不好？灰生妹子好，以后就知道我把字体放大给你看得了了分明。好，这样清楚吗？对不对？二圣之人断三界之烦恼，入火光三昧，昧烧身昧心，归入空寂为之内盘啊。好，这边哦，空寂，所以他们所以是谁啊？阿罗汉，了解吗？对不对？二圣嘛，是不是？好，然后呢，入空寂无为之内盘，是不是？啊，虽然说我们用这个菩萨圣这边的说法说它是一个偏真啊，但是如果说它也是极应无为啊，极灭之境啊，对不对？也很不容易了啦，对不对？所以无为内盘啊，这个很多名了、啊，但是如果说就于它这个很多的诠释观来讲，它是有它不一样的说法哈，不一样的说法。好，那灰生灭智呢？这边你看，我把它做更详细的解说，无疑灰断。焚身灰炽，对不对？好，怒身焚烧成灰，将心之昧处之意，亦即将身心吸归空寂无为之内盘境。这是什么？声闻圣最终的无为内盘，就是证得什么？最终目的的最终目的，声闻圣最终证得什么？对，这样了解吗？哈、哦，所以灰身昧是讲的，所以上次我有跟老菩萨说，这是阿罗汉的境界。老菩萨这样清楚哈、哦，那你要把它抄下来，就把它抄下来，哈、哦，你要抄我就停一下让你抄，哈、哦，你要抄吗？还是好、哦，你把它抄下来，啊、哦，因为上次跟你诠释过，然后我想说把它准备好，哈、哦，以后你就了然于心，对不对？哈、哦，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啊、今天先让它给圆满，阶段性任务圆满啊、哦，那祝福各位，这个呢。这个福慧双全，福慧圆满啊啊，一切啊无碍自在，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我们来回向，好，先三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从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
师兄，你那个你有报名这个课程的、啊？那你下礼拜要那个下礼拜我们陈志贤老师啊，还有新的课。今天这个我们林老师，今天他这个固态比较抢人嘛，哎对对对，那下个礼拜开始他就继续啊，继续啊继续。
不同不同老师。
哎对对对，这样可以通啊。
这个啊，不同通啊。我们老师没有吗？
没有，我们老师不同课程的不同老师啊。哎，不同老师。你参考一下，这个也欢迎你去那个去报名啊。
老师啊，老菩萨多多精进，然后祝福你哦。多多精进，祝福你哦。
刚讲的那个
啊，
对，好，
他
讲的对，那人的那个，
他们说啊，我跟你讲啊，他是那个境界的称呼，像说华严经，
那
个海印三昧，
这是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净土叫什么？陀罗三昧
不是一个法门，
他的法门
对
吗？
对，他那种
不正的境界。
他刚刚讲说把，
那像说
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
这个色身都
是这个妙音菩萨，妙音菩萨
有点像自拿阿罗汉。
妙法莲华经的第二十四妙音菩萨，好，妙音菩萨华经，妙音菩萨莲，妙法妙法。
因为他是用三昧真火嘛。
他是什么？他是正的色身三昧，就跟那个观世音菩萨一样，就说什么
先闻闻，先做起修，先修业，这不得了哈。
然后如果说像，
对他下跪说，
像有些阿罗汉，他什么？他
是
大神通，于虚空中引火灭身，就是这样，入内坛，引火灭身，入内坛。他不是从哪边烧，你知道吗？
这个现在要管
引火灭身，浑身引火灭身，入内坛。
我们很夸
张，是他引火灭身，
直接
入内坛去
去讲。
引火灭身了嘛？
对呀。
从佛是从上往上烧，往下烧，这神通，了解吗？我这样说你了解吗？
因为佛陀时代啊。
那个那雕画要用到有哦，自火啊，还要自火阿罗汉
啊，对啊，
怎么不容易？
入真灭是啊，
对，还入涅槃呢，这是阿罗汉境界，你知道吗？怎么样？
有没有？
那我现在把它更完整的下来，那我这样干的解说，你了解吗？所以引火灭焚身的四大现神都阿罗汉入涅槃之境，它引火由上而下烧，对，由上而下烧。
这算是一种自杀的。
哎，阿罗汉自杀，有个阿罗汉自杀，但是阿罗汉自杀的话，佛菩萨、佛陀有那个，就是他会去禀示，说有很多故事，有些是重病的，
对，
有些是怕退转的，因为动根罗汉，他怕退转，真的好多是又退转的，最后说我不能再这样了，嘣，这个阿罗汉赶快自杀掉了。那佛陀在很多经典有正式经典，佛陀宣问他怎么证得阿罗汉。但是阿罗汉自杀有没有 A 棒？有没有 A 棒？回去思考看看。他入天真内涵的，对不对？你看，业力神通点破业力了，阿罗汉自杀有没有 A 棒？心佛众生尚无差别，杀生即杀佛啊，对不对？有没有 A 棒？回去想看。
你就讲嘛。
这才是重点，有没有依法？
就讲嘛，
如果以依波说的论来讲，各个理论都有，所以这个，
这个
好，也行了。对了，相不派各个，对，
这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重要在哪里，就说在哪里，就说很重要一点。如果他回想象他的时候，他离开平生要全
部，
他回想象他的时候。
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从这个重点去。
对性本空来讲的话，
是据说的。
业来讲是空，如果
说
来讲的话，
他
最后他，哎，看他值不值？我的看法。
但是他已经业力了。
业力啊。
业力他潜伏了，对不对？因为菩萨为因，凡夫为果。你阿罗汉，不凡夫不菩萨。但是你要回小向大的时候，你就要焦急了，你要起现行作用了。
他已经灰心灭智了。
没有，他只是某阶段，他如果说在阿赖耶识里头，他不是如来藏识，他是阿赖耶识的第八相、第八见分。在第八世里头， 他是第八世的全部在千分里头的一种阿赖耶识相，他不是如来藏识，因为他要我执，入极境内盘，执极境内盘之下，他我执，所以他不是如来藏识，如来藏，他不是如来藏，他是是阿赖耶识里头的，他只是潜伏，所以他的业力还是有在。当他要起现行回小向大的时候，业力种子现行，要现行，了解吗？对，了解吗？所以我给他诠释，他是阶段性任务的圆满达成，这样合理吗？
他讲这些，
他对他的那个受用生不满意。
啊，对对，还有他阿罗汉有九种原因自杀。
对。
啊，这一点可以去了。哈，好了，你对阿罗汉原因，所以我一讲你这样就了解了哈。
净空法师跟净空法师用的有什么？